前道四年，礼部员外郎李涛上奏说，统元历使用已久，与天象不符，本是应当的。大衍历号称最为精微，使用也不过30多年，后人想要长久沿用实在太难了。不过历法没有偏差，就无法知道它的失误，没有验证，就无法知道它的正确。仁宗使用重天历，从天圣年间到皇佑四年11月日时，两种历法都不应验，下诏用唐代8种历法和宋代4种历法参酌测定，都认为景福历最为精密，于是想要改作。而刘熙叟说，重天历颁行超过30年，相差无几，怎能偶然凭借天象变化轻易议论改换？又说，古代圣人观测天象的意图只在于尽寿明时，虽然预先推算交会，但不一定完全吻合时辰，或有快慢，未必全是历法偏差。于是听从刘熙叟的话，重新使用重天历。刘熙叟的历学在宋代排名第一，欧阳修、司马光等人都遵从他。重天历重新使用后，又过了13年，到至平2年才改用明天历，历官周从等人都升了官。3年后，验证熙宁3年7月月时不应验，于是下诏重新使用重天历，剥夺周从等人所升的官职。熙宁8年才改用奉元历，沈括实际主持此事。第2年正月月时，立即不应验，下诏询问修历推恩的姓名，沈括详细上奏辩解，才得以不被废除。有见识的人认为沈括强词夺理，不承认他精通历法，然后才知道刘熙叟的话是对的。希望深斥历官更加用心精思，不要固执于现在的正确。另外，招募有才能的人，反复熟悉讨论，重新制造精密历法，修补治理新历。因为李涛曾接受诏令监视测验，遇到新历中太阴、荧惑的差错，恐怕书成后差错更多，被有才能的人讥笑，于是下诏到各路寻访通晓历法的人。过了很久，福州平民阮兴祖上书指出新历的差错谬误，金大生没有报告不理，就补人阮兴祖为局生。当初新历完成时是金大生、刘孝荣一起制作的，到这时金大生竟用太阴九道便斥道另外推演一种方法，与刘孝荣在后面立议。秘书少监崇政殿说书兼全刑部侍郎汪大猷等人上奏说，接受诏令在御史台监督召集局官参酌推算明年太阴的速度，兼助玉兰以求确实。现在金大生等人推算明年正月至月底九道太阴，便斥道现12月15日以前完成草稿，到正月内臣等召集历官上台，用浑仪监视验证枢密。5年，国子司业兼全礼部侍郎程大昌是御史膳食秘书程唐福秘书郎李牧上奏说，都省下发灵台郎冲、历算官盖尧臣、黄甫纪明、宋允公等人说，如今改作前道新历，朝廷多次委任官员测定验证，看到日月交时精密符合天道，五星行度协调符合禅次，只有九道太阴见惑有未精密之处。寻访能立法的人修补治理新历，半年没有应召的人，只有金大生另外推演一种方法，与刘孝荣前道历测定验证正月内九道太阴行度。如今两种方法都未能比天道更精密，前道历太阴一法与各种历法比较都不尽完善，现在选取其中精微之处，撰成一种方法，其先推不到正月内九道太阴正对在赤道秀度，希望委任官员与刘孝荣、金大生验证它。如果精密，就将所修九道精法请求能与定验官再召集刘孝荣、金大生等人一同到台，推布明年九道太阴正对在赤道秀度，点定月份测定验证，选取其中好的使用。程大昌等人听从金大生、刘孝荣所供正月内太阴九道秀度，已到太史局测验上中旬完毕，并取金大生、刘孝荣、盖尧臣等3家所供正月下旬太阴速度，参照阅览审视测验枢密。盖尧臣、黄甫纪明、宋允公请求开具今年太阴九道秀度，想依照个人所请，限一个月各具今年太阴九道变黄道正对赤道奇秀某度，依经具稿送御史台测验官随时检验，然后看出其枢密。裴伯寿上书说，刘孝荣自己陈述预定丁亥年4月初1日时、8月望月时都不应验，又定去年2月望夜2更5点月19分以上，出地后复满。臣曾对宰相说，这个月的月时应当时祭后出地，祭元历也是时祭后出地， 升光在虚初二刻，复满在虚正三刻。当天晚上，月初第十有微云，到黄昏时见月亮已经实际，到虚初三刻果然升光，即时即出地可知。复满在虚正三刻，当时二更二点，臣所言最终应验。刘孝荣说，现行历法交时先天六刻，现在锁定月时复满，却后天四刻，心力谬误最为严重。其意约不气数，刘孝荣先说气差一日，看日晷表才知道其失误，这是不懂得验证节气的人。臣验证节气差一二刻也能知道。纪元历节气从崇宁年间测验至今六十多年，不无小差，如果不是测验，怎么知道他的失误？凡日月和朔以交时为验证，现在交时已差，和朔也不合了。其二曰不发脸，只说挂后而已。其三曰不日禅，心力却用纪元历二十八宿赤道度，等到分工时立即减少纪元历过宫三十余刻，毫无道理依据。而且赤道变黄道宿度楼为二宿，顿时减少纪元历半度。在历数上，楼为二宿合计二十八度，楼宿因为十二度太，现在新历楼宿做十二度半，就丢弃了四分度之一。是整二宿需收复多少数变速，分工已错，因此前到己丑年太阳过宫差误。其四曰不鬼漏，新历不合前史。唐开元十二年，在天下测日影，安南测下至五中日影在表南三寸三分，新历算在表北七寸。其铁勒测东至五中日影长一丈九尺二寸六分，新历算日影长一丈四尺九寸九分，净差四尺二寸七分，其谬误就像这样。其五曰不月离，各种历法持极枯逆极数相同，新历枯的极数比逆的极数少四百九十三分，极的极数比迟的极数少二十分，不合历法。其六曰不交汇，新历胡乱设置阳准阴准等差，想要勉强符合以往交时，其中又有不符合的，就迁就天道，所以预定丁亥戊子二年日月时立即见其差为。其七曰不五星，用魂仪测验星历星度与天不合。因为刘孝荣与同造历人都不能探求端序，却先造历后来才测验，前后颠倒，于是多有差失。历表验气观测日月五星，然后作历，岂能拾取细微超越接续旧历作为新法，可以吗？新历出自五代民间万分历，其硕于太强，明白历法的人往往鄙弃他。现在刘孝荣却三倍万分小历，做三万分作日法，以隐藏万分的名目。三万分历就是万分历，因硕于太强，刘孝荣就减少其分，却增加设立秒，不入历法格式。从古到宋的各种历法，硕于都没有秒，而且刘孝荣不知道王处讷在万分上增加二，作为阴天历日法，硕于5307，自然没有秒，而背离了王普用秒的历法。臣在造统元历之后，潜心探讨又三十多年，考究各种历法得失明白，果真授予陈演传的职务，当与太史官历表验气观测日月五星运算历法，应当远远超过前代历法。下诏送到监视测验官详细查看，送达尚书省。当时谈天的人各以技术相互争高，互相诋毁。建议大夫膳食，秘书少监汪大猷、国子司叶权、礼部侍郎程大昌、秘书程唐福、秘书郎李牧上奏说，前道新历金大生、刘孝荣共同主持一种方法，从开始测验到全行施用，二人没有异议。后来因新历不精密，下诏寻访通晓历法的人，刘孝荣就诉讼阮星祖英、金大生捕人局生，从此纷纷不止。金大生官以判局提点历书为名，却说不应责成他历法起算，不知起立受时根据什么。而且正月内午夜比较刘孝荣锁定五日都差，金大生锁定五日中三日准确，两日烧书。接着裴伯寿进状献述，膳食等将求其历书上台测验，务求得当，而金大生等正居其官，却修饰言辞避世，测验不精。而且金大生刘孝荣同历新法，现在还反复，如果不各据所见，他日历成金大生胡乱动摇，就会前功尽弃。请令刘孝荣、金大生、盖尧臣、裴伯寿各据前到五年五月以后到年中，太阴五星逐日正对赤道禅度，上交给御史台，令测验官参考。下诏听从。六年，日官说， 近来下诏暂时用乾道历推算，今年颁历于天下，明年用什么历推算？下诏也暂时用乾道历一年。秋天，成都力学进士贾复自称下诏寻访推明荧惑，太阴二世转运使资助送到临安，愿意造新历完毕回蜀，并进献历法九义。孝宗嘉奖其志，安置在经学，赐给领事给养。太史局李继宗等说，十二月望月食大分七，小分九十三。贾复、刘大中等各报窥出，时甚分页不同。下诏礼部侍郎郑文监督李继宗等测验，当夜十八分。秘书省说，林台郎宋允公、国学生林永书、草泽助兵、黄孟德、吴石举、陈彦建等各自推算日时时刻，分数一同。于是下诏建议大夫姚宪监督李继宗等测验五月朔日时，姚宪奏报时刻，分数都差错，李继宗、吴泽、金大生被分别降职。太史局春官正判太史局吴泽等说，乾道十年班次历日，其中十二月已定作小净，乾道十一年正月一日住癸未朔，必乾道十一年正月一日。重天历、统元历二历算得甲申朔，纪元历、乾道历二历算得癸未朔，现在乾道历正朔小于约得不及进献四十二分，这是一朔。再考日月运行，以定月朔大小，以此推算，则应当是甲申朔。如今历官不加精究，直接用癸未注征朔，恐怕差误，请再推步。于是让李继宗监视，都认为这年正月朔应当用甲申，加上今年五月朔太阳交时，本局官生观测到天道日时四分半，窥出西北五十五刻半，时甚正北未出二刻，覆满东北伸出一刻。后来令林永书等五人各自说五月朔日时分数，并窥出时甚覆满时刻都不同，并与现行乾道历比较，五月朔天道日时多算二分少强，窥出少算四刻半，时甚少算三刻，覆满少算二刻以上。又考乾道历与重天历、纪元历、统元历三历比较，日时窥出十刻为净，与乾道历比较，日时窥出十刻为不及。李继宗等参考来年十二月系大净，即十一年正月朔应当用甲申，而太史局成同判太史局金大生说，乾道历加十系不及净献四十二分，定今年五月朔日时窥出在五十一刻。如今测验五月朔日时窥出在五十五刻半，乾道历加十若四百五十分。如果用天道时刻预定乾道十二年正月朔，已过甲申日四百五十分。金大生现在在指定乾道十一年正月合作甲申朔，十年十二月合作大净，请议太史局详定施行。五月下诏历官详定。淳熙元年，礼部上奏说，今年班次历书暂时使用乾道新历推算，明年又想暂时使用乾道历，皇帝下诏同意。十一月下诏说，太史局春官正吴泽推算太阳交时结果不同，命秘书省敕令责备他，并处罚造历的人。三年判太史局李继宗等人上奏，现在召集在局中通晓历法的人重新制造新历，已完成新历七卷推算备草二卷，与纪元历、统元历、乾道历等历法比较，新历更为精密，请求赐予历名。于是下诏命名为淳熙历，四年颁布实行，命令礼部、秘书省详细审查后上报。淳熙四年正月，太史局上奏，三年九月十五日，月亮交时，用纪元历、统元历、乾道历三历推算，初窥在攒点九刻，十二分及三分以上。用新历推算，在明刻内时大分空，只在小分百分中二十七。当晚观测月亮明亮，虽然有云但未遮蔽，到天亮不见窥时。由此可见，纪元历、统元历、乾道历三历不如新历精密。现在应当提前推算淳熙五年历书，因为旧历疏远，新历未实行，请求赐予新历名，交付推算。礼部验证孟邦杰、李继宗等人所定的五星刑度分数各有差异。李继宗说，六月癸酉日木星在低宿三度十九分。孟邦杰说，黄昏时观测得木星在低宿三度半，半是五十分，虽然见到月亮，但西南方有云遮蔽。李继宗说，这个月戊寅日木星在低宿三度四十一分。 孟邦杰说，四面有云，虽然云间不时露出月亮，能观测到木星在低速三度态，态是75分。李继宗说，庚辰日土星在闭速三度24分，金星在深秀5度65分，火星在景速7度27分。孟邦杰说，五更五点后观测到土星进入闭速2度半，半是50分，金星进入参宿6度半，火星进入景宿8度多3分。李继宗说，七月辛丑日，月亮在角宿初度71分，木星在低宿5度76分。孟邦杰说，观测到黄昏时，月亮进入枕宿16度态，态是75分，木星进入低宿6度少，少是25分。孝宗说，自古以来历法没有不差的，何况近代这门学问失传，从民间寻找也难找到合适的人。下诏将淳熙历暂时颁布使用1年。5年，金国派使者来朝贺惠庆节，妄称他们国家的历法九月庚寅会日是己丑会日。接办使简祥丘辩驳他，使者无话可说，于是朝廷更加重视历法事务。李继宗、吴泽上奏，今年九月大禁是30日，在28日早晨观测到月亮离东方灼高60多度，这是月亮东行未到太阳的度数。然而月亮一昼夜东行13度多，用月亮行度来比较，又减去29日早晨月亮所行13度多，那么月亮还有46度以上未行到太阳的度数，九月大禁很明显了。金国九月做小禁，不应当见到月亮，现在既然见到月亮，就不是会日，请求在9月30日、10月1日派官员验证。下诏派遣礼部郎官吕祖谦。吕祖谦说，本朝十月小禁，一日辛卯朔，黄昏时月亮在尾宿7度70分。因为月亮一昼夜平行13度31分，到8日上弦日，月亮共行91度多。按历法，朔日到上弦，月亮平行91度31分，应当在世宿1度态。金国十月大禁，一日庚寅朔，黄昏时月亮约在星宿初度31分。月亮一昼夜也平行13度31分，从朔日到本朝8日是金国9日，月亮已行104度62分，比本朝10月8日上弦月亮多行一昼夜的度数。现在观测到月亮在世宿2度，即行92度多，才知道本朝10月8日上弦与天道吻合。下诏让吕祖谦再测验。当晚孟邦杰用浑天仪法物测验，月亮在世宿4度，其8日上弦夜所测月亮在世宿2度。按历法，月亮平行13度多，行迟时行12度。现在所测月亮比8日夜又东行12度，确实符合天道。10年10月，下诏甲辰岁历字有误，命令礼部重新印刷，颁给安南国。李继宗、吴泽及金大生被分别降职。12年9月，城中郎杨忠甫上奏，淳熙历简陋，与天道不合。今年3月15日，月食在3更2点，而历法在2更2点，数亏4分，而历法亏近5分。4月23日，水星按历法应当傍晚隐没，而水星正与太白一起运行在东井之间，黄昏出现时离灼还15度多。7月15日前土星已隐没，而历法还诸暨出现。8月未弦，金星已过低速，而历法还在抗秀，这类情况很多，而朔日差错已8年了。守着疏漏有弊的历法，不能革除旧弊，怎么可以呢？臣对《周易》粗略窥见大眼的旨意，创立日法，转眼新历，不敢进言，实在是怕太史顺过是非。依赖刻漏则谁有增减快慢，依赖浑仪则度有宽窄斜正，所依靠的是今年九月的交时在白天，淳熙历法应当在夜晚，以昼夜来分辨，不需要纷争就可决断。臣以心力推算，淳熙12年9月定望日辰退一位，月亮交时大分4，小分85，辰度带入渐进大分1，小分7，亏出在东北，卯正一刻11分，在日出前，时甚在正北，辰出一刻10分，复满在西北，辰正出刻都在日出后，该日日出卯正2刻后，与亏出相差不满1刻。以地形论，临安在月台之南，秋分后昼刻比月台略长，太阳应当先立而出，所以知道月亮亏时，日光已盛，必然不见时。用淳熙历推算，9月15夜月食大分5， 小分26，带入渐进大分3，小分47。亏出在东北，卯出3克，再攒点9克后。时慎在正北，卯正3克后。傅满在西北，辰正出克后，都在白天。礼部于是考正其异同，小宗说日月运行有疏密，所以历法久了不能没有差错，大抵月亮运行快，多是不及，没有超过的。可派台官、礼部官一同验证。下诏派遣礼部侍郎严师鲁。当晚虚正2克，阴云遮月，看不清亏时。严师鲁请求下诏精通力学的人与太史定历。孝宗说历法久了必有差，听说来年有2次月食，可以等验证吗？13年又见一大夫蒋济州上奏，请求试用民间懂得星历的人遴选提领官，以重视此事，如同祖宗制度。孝宗说朝中官员很少懂得星历的，不必专门设领。于是下诏有通晓天文历算的人所在州均上报。8月平民黄甫继明等人陈述，今年9月15用纯西历推算，应当在17日，实际是历法有弊。太史却住在16日之下，徇私迁就，以掩盖其过错，请求制造新历。而杨忠甫请求与历官刘孝荣及黄甫继明等人各自陈述己见，合用历法，指定今年8月16日月亮亏时加时早晚，有无待出，所见分数及节次升光复满方面，陈客更点一同验证，仰合天象，折中疏密。再请求今年8月29日验月亮见于东方一事，如果见到月亮余光，那么该日不应当作为晦日。又今年9月16日验月亮未满一事，如果见到月体东向之光还薄，那么该日不应当作为望日。知道晦望的差错，那么朔日的差错就明白了。必须使节气与朔日没有毫发之差，才可以演造星历。交付礼部商议，各自陈述先见，指定月亮亏时分数方面，陈客定验折中。下诏严师鲁、蒋济州监督。随后刘孝荣差一点，黄甫继明等差2点，杨忠甫差3点，于是罢遣他们。14年国学进士汇集10万上奏，纯西历历元不对，气朔多有差错，不与天合。按纯西14年历，清明、夏至、处暑、立秋四气，即正月旺，二月、十二月下弦，六月、八月上弦，十月朔，都差一日。如卦后寅、戌、末、灭五行用事，也各自随气数而差。南渡以来，浑以草创，不合制度，没有规表以测日影长短，没有基漏以定交时加时，假设要考证其差。而太史局官还如去年测验月亮亏时，从一更一点还光一分之后，或一点还光2分，或一点还光3分以上，或一点还光3分以下，使更点忽快忽慢，随影走弄，以肆意欺瞒。若依敬太史，随开皇、唐开元考教历法故事，取纯西历与十万所造之历各项上推至于千百世之上，以求交时、即岁、月、日、星辰之见于今时者是否吻合，然后向下推算，以定气数，则与前古不合者为差，合者为不差，很容易看出。然而其差谬不止这些，冬至日行极难，黄道初赤道24度，昼极短，故40刻，夜极长，故60刻。夏至日行极北，黄道入赤道24度，昼极长，故60刻，夜极短，故40刻。春、秋二分，黄、赤二道平，而昼夜相等，故各50刻。这是地中古今不变的法则。至王普重定刻漏，又有南北分野，冬夏昼夜长短3刻之差。现在纯西历都不这样，冬至昼40刻极短，夜60刻极长，却在太雪前2日所差一气以上。自冬至之后，昼应当渐长，夜应当渐短，现在过了小寒，昼仍40刻，夜仍60刻，所差7日有余。夏至昼60刻极长，夜40刻极短，却在芒种前1日所差也一气以上。自夏至之后，昼应当渐短，夜应当渐长，现在过了小暑，昼仍60刻，夜仍40刻，所差也7日有余。极昼夜各50刻，又不在春分秋分之下。至于太阳的出入，人视之以为昼夜有长短，有渐变，不可使之极与迟，极与迟则为变异。 今日之出入增减一刻，近则五日，远则三四十日，而一极一迟，与太阳运行长度没有一个相合的。请求考证纯犀利法的差错，使之上不为天时，下不乖人事。此文送秘书省，礼部详细审议。皇甫记名史元石、皇甫岱、庞元亨等人上言，十万所撰写的五星在巨力，竟然采用13500为日法，不过是窃取唐末重元旧历而改换名称罢了。纯犀利历法疏漏，丙午年定望日在17日，太史官知道不对，便在16日下注出望日来掩盖自己的过错。臣等曾向太史局官请求当面辩论，要求设置机构改历，至今没有实行。如今考察纯犀利经，又发现他对将来也存在差错。戊申年11月下弦应在24日，太史局官必定在颁历之际又要胡乱退改为23日。历法无法依靠，只能假借迁就，而朔望二弦是历法的纲纪，如果失去其中一个，那么五星盈缩、日月交汇以及昏旦中星、昼夜鬼刻都无法得到正确的测定。浑仪、景表、葫芦等仪器臣等私家没有，因此历法成书还有所待。本朝以来必须借助设立机构才能完成历法，请求依照改造大历的先例设置机构改历，以革除太史局的弊端。此事上报后，宰相王怀奏请免送后省审查，孝宗说让秘书省各司共同考察，也能避免出现不同意见。六月，给侍中兼修御牒官王信也谈论改历之事，认为历法深奥，如果不详细加以测验，无法看出其疏密，请求下令让皇甫记名和十万各自编制来年一年的历法，选取其中没有差错的。诏令同意。12月进城所造的历法，王怀等人上奏，十万等人的历日与纯熙15年历相差两个朔日，纯熙历11月下弦在24日，恐怕历法有差错。孝宗说朔日岂能有差，朔日差则琐事就多了。于是命吏部侍郎张森、秘书丞宋伯家参定后上报。15年，礼部上言十万等人所造的历法与纯犀利法不同，应当以当年6月2日十月晦日月亮不应出现而出现作为验证，同时论述纯犀利下弦不在11月24日这一天，请派遣官员监视。诏令礼部侍郎尤茂与张森监督。6月2日张森上奏，当夜月明到一更二点时引入浊气。十月晦日尤茂上奏，清晨前月亮出现在东方。孝宗问各家推算孰疏孰密，周必大等人上奏，三人各自定在29日早上，月体尚存一分，只有杨忠甫、十万认为既然有月体就不应是小净月。孝宗说11月和硕在申时，因此29日尚存月体。16年程杰郎召唤上言立项大法及纯犀历，今年冬至和12月望日月食都后天一个时辰，请派遣官员测验。诏令礼部侍郎李衍、秘书省邓日等人视察。李衍等人请求用太史局浑仪测验，如前到旧历，差秘书省提举议员专门监督。诏令差秘书丞黄爱、教书郎王书简。绍熙元年8月诏令太史局重新制造新历颁布。二年正月进城历城二卷，绍熙二年七曜细行历一卷，赐名会员，诏令李衍作序。绍熙四年布衣王孝礼上言，今年11月冬至日影表应当在19日壬午，会员历住在20日癸未，相差一天。重天历癸未日冬至加时再有出76分，纪元历再丑出一颗67分，统元历再丑出二颗2分，会员历再丑出一颗240分。至今87年常在丑出一刻，不但不减少反而增加。重天历时是天圣二年制造，纪元历崇宁五年制造，纪82年。当时测景验气如冬至后天就减去67克半，才与天道相符。其后陈德一造统元历，刘孝荣造乾道、纯熙、会元三历，未曾测景。如果不立表测景，就无法认识其差错。请求派遣官员让太史局用铜表同王孝礼一起测验。朝廷虽然听从，但没来得及改作。庆元四年会员历战后多有差错，日官草则人事意见互有不同，诏令礼部侍郎胡弘充任提领官， 正自冯吕充任参定官，监督杨忠府制造新历。又见一大夫兼侍讲姚玉上言，太史局文籍散失，测验器具又不完备，怎能不导致疏略呢？汉元凤年间，谈论历法的有11家，议论久而不绝，考之经籍，验之帝王录，然后是非才动明。元和年间，因太初历违背天象更远，会硕失实，让治历者修改，因无文献验证，众议风起，过了三年才确定。这不是别的原因，是未能得到儒者总领纲领，所以至此。州官、冯乡试、保章试记载日月星辰的运行，而种载实际总领。汉初历官还是宰属。熙宁年间，司马光、沈括都曾提举司天监，所以当时隶属明审，法度严密，请求命如臣，常兼任提举，以专其责。五年，监察御史张炎弹劾冯吕唱阳邪说，冯吕被罢去，诏令通晓历算的人所在之处具名上报。等到杨忠府历法完成，宰臣金堂进城，赐名统天，颁布施行。共计历经三卷，八历冬至考一卷，三历交实考三卷，鬼景考一卷，考古经交实细草八卷，银缩分损益率历程二卷，日出入晨昏分历程一卷，月台日出入昼夜课一卷，赤道内外去极度一卷，临安五中鬼景常数一卷，静漏接骨更点晨课一卷，静漏五更传点昏晓中心一卷，将来十年气朔二卷，几位更深二年细行二卷，总共32卷。庆元五年七月辛卯朔，统天历推算日时，因云阴而看不见。六年六月已有朔，推算日时不验。嘉泰二年五月甲辰朔，发生日食，诏令太史与草泽人士在朝廷聚集验证，太阳午出一刻开始亏缺，未出刻恢复满圆。统天历先天一个时辰半，于是罢免杨忠府，诏令草泽通晓历法的人应聘修治。开禧三年，大理评事鲍焕之上言，历法是天地的大纲纪，圣人用以观察天象，明确时序，依靠术数建立法则，以利民用，并昭示将来。自皇帝以来，道秦汉六历都保存，其方法简易，同出一数，时间久了与天道不相符合，于是太初三统之法相继改作，而推步之术愈加显得粗疏，因此刘宏、祖冲之简破斗分，追求越道，而推测之法开始加强。道理淳风一行以后，总括气数而合于法则，效法乾坤而拟定术数，演算之法才开始完备。所以后世论历转为精密，并非胜过古人，是因为积累经验考验而得到的审慎。是以进法而言，从唐、麟德、开元到五代所作者本朝初应天、道、绍熙、会元所更改的12种历书，无非是推求上元开辟作为演技之首，气朔同源，而七正会于初度，从此推步作为历本，未曾敢轻易采用解法，而在其中设立加减数。只有石敬天福年间，马仲济重新制造调元历，不再推求古上元甲子七曜之会适用于当时，五年就出现差错，于是不可用，有识之士批评他。如今朝廷自庆元三年以来，测验气景，发现旧历后天十一刻，改造新历，赐名统天，禁历不久，而推测日时已不验，这还可以原谅。但其历书演技之始，起于唐尧200余年，并非开辟之端。气朔五星都设立虚加虚减之数，气朔积分则有泛积定积的繁杂，用外算而加朔余，用聚算而减转率，不再有强弱之法，尽废方程之旧，其余差漏不可尽言。以此作为术数，乃是民间的小利，而非朝廷颁布征朔受名实之书。汉代人认为历源不正，所以盗贼相继，言语虽然迂淡，然而历纪不至，实是国家重要之事。希望诏令有司选择演传之官，招募通历之士，设置机构讨论，重新制造新历，或许可以并置合议，调制日法，追迎天道，能够行远。鲍焕之幼言，当杨忠府演造统天历时，常与议论历事，如今见统天历喘悟，也私下制成新历。如果确实改历，容臣投敬与太史、草泽诸人所著之历参考。 七月，报患之又言，统天历来年闰差，希望以诸人所尽力，令秘书省参考搬用。秘书监兼国史院编修官、实录院检讨官曾建上言，改历是重大之事，昔日主持监督此事者，无不是道术精微之人，如太史公、落下红、刘兴、张衡、杜预、刘超、李淳风、易行、王溥等，然而仍长久不能无差。其余不过是地相祖术，一曰成除，舍短取长，移疏就密而已，并非有卓然特达之见。一时偶然应验，随即又生喘悟。宋朝弊端在于屡次改历法。统天历搬用之初，就以测日时不厌，因循至今，至闰岁差一月，其应当修改无疑。然而朝廷以一代大典则成专门机构，必须其人确然著论，破除现行之非，说服众人之口，才可期望见效。按前道，淳熙、庆元共三次改历，都出自刘孝荣一人之手，其后被杨忠甫所胜。过了很久，杨忠甫立意不厌，所以刘孝荣安于职位至今。绍熙以来，王孝礼多次自行陈情，每次预测测验有时中有时不中。李孝杰、陈伯祥本都是杨忠甫之徒，赵达是卜筮之流。时如于献其父之书，不进行鬼井测验，只定月食分数，其数最殊。陈光则连交时都不论，更无平一。这几个人不知谁可复托，所以报患之屡次以此为请。如今若降旨开局，不过是收据这几个人，何会其说，使之无争。来年闰差，其事至关重要。今年八月便当颁例给外国，而三数月之间急促成书，结局推赏，讨论未尽，必生诋毁。如今刘孝荣、王孝礼、李孝杰、陈伯祥所拟改历及报患之所尽力，都已成书，希望以众力参考，选择其中与天道最接近且精密者搬用，庶几来年至润不差。请如先朝旧历，搜访天下精通历书之人，用审括所议，以浑疑浮漏归表测验，每日记录，积累三五年，前后参教，庶几可传永久。曾建又言，庆元三年以后，气井比旧历有差，至四年改造新历未成时，当颁五年历，乃差官以测算鬼井，气朔加时辰刻附在会元历中颁次。如今若颁来年气朔，既有去年十月以后，今年正月以前所测鬼井，以见天道冬至加十分数，来年至闰，比统天历也已不同，兼诸所尽力并可参考。请速下本省集合判局关于本省参考，使报患之复考，以最近的历法推算气朔搬用。于是诏令增建充任提领官，报患之充任参定官，草则精于算造者，增献历者与造，统天历者都严请。于是开喜新历议论开始确定。诏令以戊辰年暂且附在统天历中颁布。不久婺州布衣软台发现浑疑时论，且说统天、开喜、历都有差错。朝廷令制造木浑疑，赐予文解后罢遣他。嘉定三年，邹怀上奏说历书有差错，应当重新编制。是太子詹氏兼同修国史、实录院同修传兼秘书监戴熙等人上奏说，请求询问见换过去编制历法的旧历。下诏命戴熙担任提领官，换担任参定官，邹怀负责推算编撰，王孝礼、刘孝荣担任提督推算官生十四人，日法采用35400。嘉定四年春天，历法编成，还没来得及颁布推行，戴熙等人离开朝廷，历法也随之搁置。韩托胄执掌朝政时，有人说历法并非当务之急，便没有人再敢提起历法的差错。于是开喜历依附于统天历，在世间使用了45年。嘉泰元年，中奉大夫、代理秘书监于峰等人请求重新编制新历法。监察御史施康年弹劾太史局官员吴泽、金大生、周端友因循守旧，无所作为，空占职位，上报灾疫不及时，下诏各降一级官职。官员上奏说，颁布历法是为了方便百姓使用。近来历书一天之内，吉凶同时出现，各种异端一并使用，比如土鬼、暗金物之类，天柱在凶神之上还可以，但开头列出九梁的名称，末尾又出现九曜吉凶的方法、堪婚行嫁的方法。至于周公出行， 120岁宫秀图，凡是民间笔漏的说法无所不有。这难道是端正风俗、招式肆意的做法吗？希望削除这些不经之谈。皇帝听从了。嘉泰二年五月初一出现日食，太史认为是在午正时刻，民间人士赵大猷说在午初三刻半有三分日食，下诏著作郎章四股监督观测检验，赵大猷的说法正确，吏官于是被治罪。嘉定四年，秘书省著作郎兼代理上左郎丁端祖请求考试司天生。嘉定十三年，监察御史罗相上奏说太史局推测七月初一太阳交时，到那天却没有发生日食，希望让他们与民间精通历法的人精心讨论。于是吴泽等人各降一级官职。淳佑四年，兼任崇政殿说书韩祥请求征召山林中的平民编制新历法，皇帝听从了。淳佑五年，将算造官程永祥降一级官职，因为他原先计算的日食时间是未出三刻，实际是未正四刻，原先计算亏八分，实际只有六分。淳佑八年，朝奉大夫太府少卿兼尚书左四郎中兼敕令所山修官尹焕上奏说，历法是用来统摄天地，效法造化的自古以来都选择圣明智慧的人掌管此事，后世之人对于应当缓办的却急于办理，对于应当急办的却缓办，认为有利于国家的只有钱粮事务，巩固我们疆域的只考虑军事，至于天文历法全部交给太史局，荒疏错乱，心安理得的欺瞒，朝廷士大夫没有能质问他们的。请求征召四方通晓历法计算的人到京城，让吏官向他们学习。淳佑十一年，殿中侍御史陈该上奏说，历法是天地的重大纲纪，国家的重要事务。现在淳佑十年冬季所颁布的十一年历书，声称是程永祥等人依照开禧新历推算，辛亥年十二月十七日立春在有正一刻，现在所颁布的历书却是相师尧等人依照淳佑新历推算到壬子年立春日在申正三刻，与以前的历法对照相差六刻，用这个颁行天下，岂不是让四方耻笑？而且允许实验编撰新历，本是为了革除旧历的失误。在检验所失分数，开禧旧历只差一二刻，而李德清新历差了六刻二分有余，与现在颁布的前后两历所记载的立春气候分数也相差六刻相同。由此看来，旧历误差小，不可轻易废除；新历误差大，不可轻易采用。一旦废除旧历而使用新历，不知有什么凭据，请求参考推算后颁布推行。淳佑十二年，秘书省上奏说，太府四丞张石与李德清一起推算编制历书，与谭玉陆续进献的历书颇有抵触，省官参详考定两历的得失枢密后上报。其一，谭玉控告李德清窃用重天历的日法，曰减后使用。考察重天历用10590为日法，李德清用3530为日法，谭玉的说法正确。其二，谭玉控告今年1,2267,646不符合历法，现在考察李德清所用今年在1亿以上。其三，谭玉控告壬子年六月、癸丑年二月、六月、九月、丙辰年七月设置闰月都差一天，现在秘书省检阅灵光室用两家历法各自推算。其四，李德清历法与谭玉历法在壬子年立春立夏以下十五个节气时刻都相同，雨水惊蛰以下九个节气各差一刻。其五，李德清推算壬子年二月初一乙卯日时，带出乙退所见大分八；谭玉推算日时，带出乙退所见大分七，时辰正当必速度相同。其六，李德清历法斗分做365日24分28秒，谭玉历法斗分做365日24分29秒，两历斗分仅差一秒。只有28秒的方法起源于其代祖冲之，而李德清使用它。如果祖冲之的方法可以长久使用，为什么历代都要增加？谭玉既然指出他的错误又增加一秒，难道就能保证与天道相合吗？请求能够商量推算，汇集众长而合为一体，然后赐名颁布推行。淳佑十二年历法编成，赐名惠天保佑元年推行，史书缺载其方法。咸淳六年十一月三十日冬至，冬至之后是闰十一月，历书已经颁布，这西安府司准备差遣臧元振上奏说，历法以章法为重， 章法以章岁为重。历法的计算起于冬至，卦气起于中伏。十九年称为一章，一章必定设置七个闰月，必定第七个闰月在冬至之前，必定章岁至，朔同一天。所以前汉书律历志说朔旦冬至，这叫做章月。后汉书律历志说至朔同一天，叫做章月。累积分数形成闰月，闰七次而终结，其年数为十九，称之为章。唐书历志说天数终于九，地数终于十，和二中以计闰余。章法不可废弃，就像这样。现在所颁布的庚午年历书，竟然以前一年11月30日为冬至，又以冬至之后为闰11月，不知其缘故。因为庚午年的闰月与每年的闰月不同，庚午年的冬至与每年的冬至又不同。从纯幼人子年数到咸纯庚午年，共19年，这就是章岁，其11月就是章月。以19年七闰来推算，那么闰月应当在冬至之前，不应当在冬至之后。以至朔同一天来讨论，那么冬至应当在11月初一日，不应当在30日。现在把冬至放在前一年11月30日，就是章岁至，朔不同天了。如果闰月在冬至之后，那么19年之内只有6个闰月，又缺少一个闰月。而且一章共计6840天，在其中加上7个闰月，除去小月，累计天数6940天或6939天，大约只有一天。现在从纯幼11年辛亥章岁11月初一日章月冬至后开始计算，19年到咸纯6年庚午章岁11月初一日应当是冬至，恰为6840天。现在算造官把闰月放在11月30日冬至之后，那么这一章只有6个闰月，再加上6个闰月除去小月外，实际累积只有6912天，与前后章岁的数目相比，实际缺少28天。历法的差错没有比这更严重的。况且天正冬至是历法的起始，必须从冬至后积累三年多的余分，然后才能设置第一个闰月。现在庚午年章岁丙寅日伸出三刻冬至，距离第二天丁卯只有四分之一天，而且还没有到正日，怎么会有余分？没有余分怎么会有闰月？那么后一章的开始就无法推算，其荒谬可知。现在想要改正，有一个简单易行的说法。历法有平朔、经朔、定朔，一大一小，这是平朔；两大两小，这是经朔；三大三小，这是定朔。现在如果用定朔的说法，那么应当以前十一月大为闰十月小，以闰十一月小为十一月大，那么丙寅日冬至就可以作为十一月初一，以闰十一月初一的丁卯作为十一月初二，这样依次把下一日提前至闰，十一月二十九日丁未才成为大尽。这样冬至既在十一月初一，那么至朔就同一天了。闰月既然在冬至之前，那么十九年就有七闰了。这就是前人所说的会节没有固定，根据时事变化，上合历法开端，下得归于于中，正是这个意思。历法时间长了，没有不出现差错的。出现差错就没有不更改的。后汉元和初年历法有差错，也是19年不能有7个闰月，虽然历法已经颁布，也加以改正。如今何必吝惜于改正呢？臧元振认为自己是儒者，难道想与历官较量胜负？既然知道他们的失误，怎能默不作声呢？于是朝廷把这件事交给有关部门，派遣官员与臧元振一同到太史局辩证。太史局官员李屈词穷，臧元振晋升一级官职，判太史局邓宗文、谭玉等人各降官不等。于是重新编制历法，咸纯六年历法编成，下诏侍礼部尚书冯孟德作序，咸纯七年颁布推行，这就是承天历。得佑之后，陆秀夫等人拥立一王，逃到海上，命令礼部侍郎邓光健与蜀人杨某等人编制历法，赐名本天历，现已失传。